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请我们先来读第一节到十三节。第一节到十三节，请大家一起来。亲爱的弟兄啊，
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千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融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
好，最令彼得担心的就是末世有好讥诮的人，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要再来，所以他们就质问说，耶稣再来的应许在哪里呢？这个就像先知马拉基的时代有恶人问说，公义的上帝在哪里呢？那不信的人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我想他们不相信的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主再来的应许迟迟没有应验，所以他们认为或许这事根本就不会是一个事实。第二个理由就是他们的列祖已经逝世了，可是万物与起初被造的时候仍然是一样的，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宇宙是很平稳的，不会发生很奇特的事，比方主再来这种事情大概不会发生。可是彼得知道这个宇宙并不是平稳安全的，因为这个世界曾经被洪水毁灭，所以那些好讥诮不相信主会再来的人，他们故意忘记挪亚时代那个洪水毁灭全地的事实。在洪水过后，挪亚献祭给神，神就跟挪亚还有他的后裔就立约说，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然后神还立这个彩虹做立约的记号，所以现在的天地就是因为这个约而存留，直留到主再来的日子。神是不再用洪水毁灭这地，但是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然后那些不敬虔的人要受审判，就是面对那个白色大宝座永远的审判。那个时候个人要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而那些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人就会被扔在火湖里永远沉沦。那些好讥诮的人认为这个主再来根本就迟迟没有应验，彼得反驳说，我们一定要用上帝的立场来看时间。你觉得这么久主都没有回来，但是上帝看来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如果照这样的计算的话，从主降生到现在不过还不到三天，对不对？这是上帝的算法。那上帝迟迟未有行动，并不表示他已经忘记了一切。事实上他不让主耶稣 马上回来，是表示上帝有恩慈，因为他要让罪人有机会悔改，然后可以信靠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上帝的心肠就是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一有机会我们就传福音，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一个年轻的德国牧师，他应邀到南非的金伯利，那里有一间教会请他去布道。他去了以后发现，教会来的都是头发灰白的长者，他就问教会一位他原本就认识的弟兄说，年轻人都跑到哪里去了？等聚会完之后，这个弟兄就带牧师去一家 disco 的舞厅，停车场塞满了车，然后牧师就听见蹦蹦蹦那种重金属音乐，他难过的说，太可怕了，原来年轻人都跑到这里来了。弟兄说，我们进去吧。牧师说，不不，我们回去。忽然圣灵就提醒牧师说，你大老远从德国来到这里，你就这样转身走掉，不太对吧。后来他就仰望主，就决定跟弟兄一起进去舞厅。他就看见在缤纷闪烁灯光下的年轻人，他们并不是满怀喜乐的在那里跳舞，他看见他们脸上写着虚空、无聊、恐惧、孤独、不安。所以牧师知道他们一定要认识耶稣，信靠耶稣，才有可能过一个充满喜乐的人生。所以牧师就跟弟兄说，你帮我找这家舞厅的老板，我要跟他讲话。找到老板以后，牧师就问老板说，先生，我有一个问题问你，你觉得这些年轻人在你的舞厅里找到了生命中真正的需要吗？老板听愣了一下，然后他表情慢慢改变了，然后开始低头沉思。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他就这样讲，他说，我很讶异你会这么说，我自己也有孩子，我有好几次都觉得 disco 舞厅对年轻人的生命并没有帮助。牧师说，那拜托你先生给我五分钟好不好。老板想了一下说，好吧，可是今天晚上不行，明天晚上礼拜六晚上12点，我给你五分钟，我会让你讲五分钟的话。牧师就拉着他的手说，好，一言为定，谢谢你，我会准时过来。然后在回去的路上，牧师就后悔了，他觉得自己怎么那么笨，只要五分钟。他又开始祷告说，主啊，因着我的愚蠢，我只要了五分钟，我只有五分钟的时间，因为我就是这么跟老板要求的，我怎么会要求这么少的时间呢？车子开了一段距离之后，牧师又祷告了一次，这次祷告比较好一点。他说，主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只用6天就创造了世界，你当然也可以在5分钟内拯救舞厅里的年轻人，请你不要让我的愚昧坏了事。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天晚上呢，牧师睡不着，辗转反侧，一直在那里祷告又祷告。好，第二天他跟那个弟兄晚上11点半就到了 disco 舞厅，所以他们需要等半小时。他看见周六晚上的停车场比周五晚上更拥挤，这个 disco 舞厅里面挤满了狂欢的人，大家都是肩并肩的挤成一团，所以他们需要钻过人群找个地方坐下，好不容易才挤到酒吧的椅子前面坐下来，等到12点，终于12点钟声响起，音乐停止了，牧师就跑上那个播音的舞台，从员工手中接过麦克风，他说，请大家坐下，请坐，我从遥远的德国来，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们。好，年轻人就开始随地坐下了。我这才惊觉到自己不是在教会里，舞厅没有椅子的，只有在酒吧前有几张椅子。那大部分的年轻人都是坐在地板上，他们就坐在地板上抽烟嚼口香糖，然后要等着听牧师讲话。好，牧师就开始讲道，1分钟过去了，2分钟过去了，然后牧师感觉好像圣灵就降临了，好像那个神的灵开始在舞厅里运行，然后牧师就听到那种啜泣的声音，然后开始看见有些年轻人掏出手帕在那里擦眼泪，然后到处都有人在哭。根据他以往的经验，他知道有人开始流泪的时候， 就是呼召他们要信耶稣的时候，而且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只有五分钟，对不对？所以牧师就说，有多少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有多少人想求神饶恕你的罪，并在今晚开始神为你计划的新生命？哦，他看见满满的很多人都举起手来啊，所以牧师就带他们做决志祷告。后来这家舞厅成为一间教会，变成了教会。他那个看板不再是原来的那个看板，变成一个十字架了。是神真的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我们一定要体贴神那个慈怜的心肠，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你搭捷运，你可以为着桌上车上那些人祷告，为失丧的灵魂祷告，你可以为基督精兵祷告，求神赐给我们从上头来的能力，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而且我们心里头要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我们要常做准备，常里面预备好三分钟的见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那么主耶稣快要回来了，你要知道主的日子是像贼来到一样，那个意思就是在人没料到的时候忽然他会回来的。现代中文译本把彼得后书三章十节这样子翻译，说在那日诸天要在巨大的响声中消失，天体在烈焰中烧毁，大地和万物都会消灭。那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那么我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所以主来的那日，外面会有火，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那今天神怎么做工？他是借着可以住在人里面的圣灵，那个圣灵的火要在全地光照人，洁净人，融化人的心，要引领人悔改，过圣洁敬虔的生活。通常一个人他要被圣灵充满之前，一定会有一段洁净期、光照期，让圣灵的火光照，有什么问题赶快改过来，洁净自己，洁净自己。然后到了一个程度之后，圣灵会从里面涌上来，这个人会被圣灵充满。可是他被圣灵充满以后，还是要继续追求，追求全然成圣，保持圣灵的充满。有一个姊妹她在谈论某一个人，神的灵就跟他说，你以为你是谁呀？你所论断的人是我的儿女。这个姊妹立刻想到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所以圣灵这样光照姊妹，这个姊妹就发现自己眼中有电线杆，竟然想除掉别人眼中的牙签。他立刻向神认罪悔改，求圣灵洁净来掌管他的心思意念。所以圣灵的火就是要来洁净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口舌、我们的反应。你遇见事情如果不是很紧急的事故，你可以慢一点做反应，花时间仰望神，三思而后行。你每一天花一点时间等候神，把渴慕耶稣这件事放在你生命的首位，每一天花一些时间等候神，就是在那里渴慕耶稣，瞻仰耶稣的荣美。你要把渴慕耶稣放在你生命中的首位， 求主耶稣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而这个圣灵与火的浸，那个火就是要显明真相，显明真相之后他才能够做洁净的工作。你知道初代教会被那个圣灵的火点燃的时候，那个亚拿尼亚跟撒菲拉欺哄圣灵，结果招惹审判，这是非常严肃的事，他们说谎，结果遭到审判。在启示录21:8提到，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那个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曾有布道家，他被神带到地狱，他在地狱里就看见邪灵拉扯一个女人的舌头，拉拉拉把拉拉断了，然后这个女人又长出新的舌头来，然后邪灵又拉拉拉拉把拉拉断，又长出又拉断。哇，这个女人在地狱里为什么饱受这个折磨呢？因为她生前喜欢说谎。启示录22:15说，城外有那些权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还有一切喜好谎言，编造虚谎的。所以那个圣洁的火围绕着圣城新耶路撒冷，在撒迦利亚书2:5，先知撒迦利亚这样讲，他说，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它是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所以一个人一定要经过这个圣洁的火的洁净，才能够进入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我们刚读的新天新地。一个人不可能怀着苦毒、虚谎、不饶恕、怒气而又想要进圣城。所以里面如果有不干净的东西，要赶快交给圣灵的火焚烧洁净。烈火的神为锡安，就是为他的百姓极其火热，他要向仇敌发烈怒。所以神从天上降下这个圣洁的火，圣灵的火，就是要烧掉神百姓里里外外不合乎圣城新耶路撒冷品质的东西，不合乎那个新天新地的旧东西。所以圣灵的火要让神的百姓变得诚实公义，没有虚假的东西遮蔽主那个圣洁的荣光。有个纽约市最优秀的律师，他的生意非常好，但是他有一个坚持，如果让他发现委托人隐藏案情，或者是他没有诚实的陈述，他就立即拒绝为这个人辩护，就算他这个客户要出更高的价码聘他，他也不为所动。许多的人就笑他傻，说他白白错失赚大钱的机会。也是他的朋友就问他说，又没有人知道你的客户说谎，你干嘛这么坚持？他就微笑着说出一段往事。他说他童年的时候，有一次父母带我去游乐场玩，好，那天天气很热，然后呢我就吵着要吃双麒麟，父母就带我到小吃摊，老板呢边帮我挤着双麒麟，还跟父母谈话，三个人聊得很愉快。回程的时候，他说父亲突然问母亲说，这个双麒麟多少钱？母亲就疑问的反问说，不是你付的钱吗？怎么问我？哇，结果一问之下才知道，两个人都以为对方付了钱，而老板自己大概也忘了。他说我就高兴在旁边拍手说，太好了，吃到免费的。他说他父亲突然严肃跟他说，我们回去吧，折回去，该付的钱还是要付的。而当时他说，我们已经离开一两个小时，游乐场早就关了。父亲想了想就对母亲说，我们明天打电话过去说一声，再把钱寄过去。他说我就不解的问说，一只双麒麟又没多少钱，老板一定早就忘了。他说父亲摸摸我的头说，不论价值多少，无论有没有人知道，诚实是我们心中的原则，而不是要做给别人看的美德。律师就笑着跟朋友说， 这也就是我坚持的原则。所以圣城新耶路撒冷是一座诚实的城，其中居民坚持的原则就是诚实、圣洁、公义。所以你知道你住在圣城新耶路撒冷，你会觉得很安稳，因为没有人会骗你，对不对？我们跟配偶、跟异性或是同性的关系要诚实圣洁。我觉得这个世代是一个非常不圣洁的世代，婚外情、婚前同居、把结婚当儿戏。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到四节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主耶稣用他贵重的生命，用他的宝血买赎我们的灵魂体。所以我们用信心接受耶稣基督的内住之后，我们用信心与主联合，好像枝子连结在葡萄树上，我们的灵与主的灵联合成为一灵，我们的情感跟主的情感联合，我们以主的心思为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志也跟主的意志联合，所以我们一直降服于主的旨意。我们的身体跟主的身体也联合了，所以我们要照主所行的去行。你一定要了解灵魂体是分不开的，如果一个人的身体跟娼妓联合，那他整个灵魂也跟娼妓联合了，不但灵魂被玷污，身体被玷污，灵也会受这个娼妓那种污秽淫乱的灵搅扰，非常可怕的。所以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天天要穿白衣与神同行，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我们一定要了解神呼召我们不是要沾染污秽，是要我们从一切污秽卑贱的事分别出来，完全归属于神，来到神面领受圣灵与火的浸，浸透于那个圣洁的火成为圣洁，浸于圣灵可以全然成圣。你知道挪亚时代的人，他们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恶，所以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才用洪水毁灭当时的世界。圣洁的神为着人心思不圣洁而忧伤，为什么许多人脑海中不圣洁的思想比圣洁的思想多呢？因为魔鬼知道思想的重要性，他会想尽办法让人接触不圣洁的画面。当人接触那些不圣洁的画面，那个手机上接触不圣洁的网络，很容易魔鬼就把不圣洁的想法借着这些东西就注入人的脑海。所以我们一定不要放任自己的心思，要戴上救恩的头盔，而且要学习常常赞美神，心里面常常赞美，抵挡魔鬼所设的那个不洁的心思火箭。此外，我们要特别留意，就是魔鬼喜欢设那种负面的心思火箭，负面的心思火箭在人脑海中，所以人常常容易往负面的方向去想事情，就会陷入忧郁还有沮丧的深渊，至终呢他会被魔鬼掌控。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是一个战士，是基督精兵，我们要打仗，我们面对一场非常厉害的心思战场。这场战场在哪里？心思战场，这是光明跟黑暗的对决，是圣洁与不洁的对决，是仁爱跟仇恨的对决，是喜乐跟忧郁的对决，是和平跟纷争的对决，是忍耐跟烦躁的对决，是恩慈与苛刻的对决，是温柔与悖逆的对决，是节制与放纵的对决，是正面思想与负面思想的对决。有个姊妹，她得了这个免疫方面的疾病，可是她 一直找不到病因，一开始不知道是什么病因，好，所以就陷入了焦虑跟忧郁，好，落入那种负面情绪的深渊。他好几次打电话给牧者，牧者就给他正面的教导，好，所以他开始学习，他要信任阿爸天父的慈爱，要把自己交在天父的手中。他也听见讲台信息教导，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我们一起来讲好吗？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每次如果有跟圣灵这些果子相反的负面思想哇来袭击他的时候，他就赶快开口祷告赞美神，时刻警醒，让自己的思想转向正面的思考。有时候他自己会陷入某一种情绪，我想通常就是忧郁忧愁，对不对？他就回到灵里问，这情绪是不是圣灵所结的八大果子之一？当然不是，违背了喜乐跟平安嘛，对不对？和平就是平安。如果不是，他马上认罪悔改，丢弃老我的想法。他就常常这样反复练习，在思想上练习，练习一段时间以后，他可以渐渐越来越得胜。所以他现在已经不需要那么依靠药物了，因为他懂得选择正面的思考跟情绪。所以弟兄姊妹，打仗的意思就是每一天你要去学习，把你那个负面的心思给转过来，用你的意志把它拉回来，然后让自己去思想正面的想法，合乎圣灵的果子的想法。而且我们花时间跟主耶稣约会，我们敞着脸看见主圣洁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圣洁的荣形，荣上加荣。这个就是我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的操练。所以主耶稣用圣灵火给我们施洗，圣灵的火在我们里面一直烧掉那个旧天旧地，然后建造那个新天新地，在我们里面有基督的义，有神的义居住在其中。我们如果盼望这些事，我们就要殷勤，对不对？殷勤地顺从圣灵的光照，洁净自己；殷勤地追求圣灵充满，让这个主圣洁的荣光可以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充满我们、占有我们、管理我们，使我们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那除了留意我们为人应当怎样圣洁之外，也要留意该当怎样敬虔。那什么叫做敬虔？牛津进阶学者字典这样诠释敬虔，他说敬虔就是爱神顺服神，解释得很好，他说敬虔就是爱神顺服神。主耶稣告诉文士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个是最大的诫命。好，所以敬虔就是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神超过其他的一切。一个人如果爱成就超过爱神，哇，他就会花很多的时间心力体力在工作上打拼，可是呢他觉得他没有时间跟主建立爱的亲密关系。当一个人落入这种情形的时候，表明他已经失去了敬虔。有成就你会博得世人的喝彩，可是跟主的亲密关系是隐藏的，不会博得掌声。一个人如果赚得全世界，赚得最高的名位，可是赔上跟主之间的亲密关系，有什么益处呢？你看那个魔鬼把世上万国跟万国的荣耀指给耶稣看，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所以让我们一直持守那个纯一清洁的心，单单的拜主敬拜主，单单的爱神，单单的侍奉神。我们要以拥有与主之间的亲密关系为我们最大的成就。还有，如果一个人爱恩赐过于爱神自己，也会失去敬虔。你知道许多人他们盼望自己变得伟大， 可以惹人注意，所以他们拼命祷告，追求恩赐来装饰自己。但我们一定要先来追求赐恩赐的主自己，常被主的爱、主的荣耀的同在充满，然后学习体贴圣灵、顺服圣灵。圣灵会在我们服事的过程中把恩赐借给我们使用。如果你知道是神把这个恩赐借给你使用的，你就不会在那里声争，哦，我有这个恩赐，我有那个恩赐，不会的，那只是临时借给你而已。许多人他对恩赐真的有错误的观念，他以为说他拥有了这项恩赐，就像家里有那个电灯一样，好，所以你在那里开关可以，你要点亮这个灯随时可以打开，要关掉也可以随时关掉。圣灵的恩赐不是这样的，不是你可以随便在那里开开关关的。恩赐是属于主的，主有完全的主权，好，主有权决定什么时候要让什么样的恩赐彰显，他随即一分给个人，他也可以收回恩赐，收回属灵的启示，收回那些令人兴奋的经历，让人单纯的以神自己为中心的目标，以神自己为专注的对象。事实上，很多进入更深追求的人都经历过这样的事。记不记得罗炳森师母在荣耀的光辉里头提到，有一天忽然神把他所有的恩赐都拿走了，就是要让他进入更深的生命，更深的追求。保罗是这样讲的，在哥林多前书14:1说，我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是切慕，是很羡慕，而不是去追求然后你就占有掌控这个恩赐，不是的。我们要先来单单的爱神，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爱神，也被神的爱充满，去住在爱中。那当我们心中满溢着神的爱的时候，我们会关心神所关心的人，期待神用他所要的方式帮助他们。不管神借着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帮助他们，我们就是顺服神，我们就是单单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敬虔就是爱神，顺服神。我们唯一想要的就是神的荣耀，我要得到神的荣耀，然后神的荣耀也要彰显出来，所以我的愿望要跟神的心愿相合。你知道神对于人的心有无上的全能，他在每一个人身上有他做工的计划，我们就是安安静静的仰望神，追求神，等候神，让神可以继续不断的做工在我们身上。你知道神是按着他的时候工作，他有时候在那里好像不做，一直等等等到时候来到。神可以在顷刻之间改变世界，毁坏一切的邪恶，但是你会发现有时候他有智慧的计划，不是这么安排的。所以在约翰福音7:6，主耶稣这样讲，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就跟那些催他去耶路撒冷的人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我们看见主对于所定的时候，神所定的时候，他不敢早一点或迟一点行事。所以这就让我们看见主是何等的敬虔，何等的顺服。所以我们要安息在神的旨意里，让神在我们里面完成他的美意。所以我们当中有人，如果你觉得你常常还是里面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或者有一些伤痕还没有得医治，我告诉你，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来到神面前，有机会来聚会就来聚会，你安息在神的旨意里，让神可以借着圣灵直接坐在我们里面。你知道神所做的常常是比较完全的，人他有时候给你的一些帮助，他跟你说，哦，你要得医治释放啦，你有什么问题要怎样解决，常常会有一些人天然的掺杂的说法在里面。可是如果你懂得直接来到神面前， 神可以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完成神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在你的身上。所以你要对神有信心，对圣灵有信心，圣灵是万能的。我刚刚讲过敬虔是什么，就是爱神，顺服神，顺服神。所以敬虔就是你要天天遵守神的命令，从早到晚顺服神，遵行神公义的律例法则。这样的敬虔人才合适居住于有义居在其中的这个新天新地，可以跟圣洁敬虔的耶稣同住。牧系团契目前正在读《遵守主命令》这本书啊，我们自己出版的这个《向圣灵租去天籁新曲神的显现》，还有这个《遵守主命令》，感谢曹牧师他帮我们写了讨论提纲哈，所以很方便我们在团契使用。好，那因为牧系团契在读这个《遵守主命令》，所以这次我们爱讯里头刊登了一些人他们写的读书心得，我觉得牧系团契每一位弟兄姐妹写的都非常好啊，感谢主。那有个姊妹这样写，她说要把神的话当话，这个是她读这本书最大的警惕，因为她发现自己常常轻忽主的命令，所以对主的命令就会便宜行事，打个折扣啊，所以她自己觉得要认罪悔改，急起直追。加尔文这样讲，所有对上帝正确的认识都是从顺服而来的，所有对上帝正确的认识都是从顺服而来的。所以我们要谦卑受教，每一天读神的话，在我们心里头反复思想，然后在生活当中好好的去实行神的话。所以他感谢主的怜悯跟宽容，让他在主再来之前还有机会学习遵守主的命令。还有在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的命令是，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饶恕的命令。还有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所以你在圣经里头，你一直会看到有关饶恕的命令。我们一定要放下自己的想法跟感觉，来遵守饶恕这个命令。所以在三月份的爱讯上，有个姊妹就提到，她说她跟她的合作伙伴在认知上有分歧，最后就分道扬镳了。她一开始以为分开以后道路就会通达，她可以过清省的生活，可以再把时间心力专注在神的事上。可是呢，她发现事与愿违，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她内心已经累积过多的怨闷，安静的时候满脑子讲的都是过去让人不愉快的经验，他就想到别人对自己的亏欠，所以内心翻腾不得安息。因为这种情形又让他感觉自己离神很远，有时候几乎觉得自己是失落了。他说在理智上他知道必须饶恕，在祷告中他多少次跟神说，神我愿意饶恕，而在情感上就是过不去，越是急着想要越过去，就觉得眼前是高山阻隔。弟兄姊妹，饶恕是神的命令，我们遵行神的命令是不要问自己的想法跟感觉如何的，就是意志上一个明确的决定，我要遵行神的命令，所以我要去饶恕，不在乎我的感觉如何，不在乎我的想法如何，我愿意，你的意志做了决定。好，这个姊妹也学了这个功课，既然愿意决定要饶恕了，他觉得就要一个饶恕的行动，他就开始为得罪自己的人祝福他，求神祝福他。他一直用意志去祝福对方，渐渐里面那个高山就倒塌了。只要黑暗再来袭，不对的想法再来袭的时候，他就再次祝福祝福，直到心里涌出甘甜的水来，他真能够为对方的益处祷告。 这个姊妹就发现，越顺服神的命令，就越有力量顺服。这个全然是神的恩典，而且借着这样的顺服，他可以进入神那个更深的生命。你会发现，这个都是一个信心跟意志的操练，对不对？你去遵守神的命令，你才有可能进入更深的生命，还有进入神的命令就是永生这句话的真实意义。神的命令就是永生，所以你遵守神的命令，你顺服，你就得着永生，永远的生命。这个就是敬虔，敬虔的操练。我们再来看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四到十八节。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四到十八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的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些事。信中有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诱饵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
在这里，彼得劝众圣徒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也要在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好，所以我们就是依靠主的恩典，忍耐的追求主，长久的顺服主。在不容易的处境当中，我们更要向主支取够用的恩典，忍耐到底，顺服主到底，还有全守主的命令到底。我们要在知识上长进，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越来越认识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我们的神真的是良善的神，良善的神。陶恕讲得好，他说神的良善就是他那温厚、亲切、仁慈，并且对人满怀善意的性情。他说我们的神心地温和，蛮有同情，他对所有的人是敞开、坦率而且友善。照着他的本性，他总是乐于施恩，以他百姓的福祉为最高的喜悦。他说神的良善就跟他其他的属性一样，没有限度，完美而永恒。所以神永不改变，他对我们的爱不会稍微减退，他的仁慈也永远不会比现在更为深厚。而且他一视同仁，他让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们的神是良善的神，还有我们的主充满了怜悯。你看他怜悯那个拿因城丧子的寡妇，所以他吩咐棺材里的少年人起来，他从死里复活，寡妇就得回他的独生儿子。我们的主对那惊慌失措的人亲切和善，对那个邻里破碎的人仁慈宽厚，对无知的人他细心体谅，对软弱无力的人他赐下有力的扶持还有恩典。2018年，在南非有一个人叫布隆，他已经114岁，当时他被公认为是全世界最长寿的男性。他在1904年出生，刚好是莱特兄弟制造了飞行者二号的那一年。他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也经历过南非的种族隔离时代，还有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长寿，他就耸耸肩膀。其实他跟许多人一样，不是总是选择能够促进健康的食物跟做法。可是布隆呢，为他的非凡健康提供了一个理由，他说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蛮有能力，他扶持我。只有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他蛮有能力，他扶持我。所以主耶稣蛮有能力，蛮有恩典，乐意扶持我们。主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所以我们要存着柔和谦卑的心，继续的竭力追求认识主，这样我们就会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彼得在十六节提到保罗所传的正好跟他不谋而合，他说保罗讲的也都是讲论我讲的这些事，我想他或许指的就是保罗同意他的说法，比方主耶稣既然快要再来，基督徒应当过圣洁敬虔的生活，预备自己。我想保罗也讲这些事，圣洁敬虔这些事。还有我想他也指保罗同意他所说的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我想保罗也同意彼得讲的上帝宽容的心，不愿一人沉沦，对不对？所以上帝宽容人，没有立刻施行刑罚，不是代表上帝漠不关心，相反的，上帝是给人机会悔改来信靠耶稣基督。记不记得保罗也在罗马书二章四节提到，罗马书的二章四节提到有一些人他们藐视上帝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上帝的恩慈是令人悔改的。然后保罗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或是九章二十二节他也提到上帝的宽容忍耐，所以人不可以利用上帝这种忍耐等候的宽大心肠作为他犯罪的借口，而应该是把这个视为悔改归正的机会。彼得写彼得后书的时候，保罗的书信已经被教会广泛地传送，甚至已经被收集，说不定已经是集成书册了，流传甚广，而且被认定是圣经的一部分。可是有一些人心不坚固，就在那里妙解经文，把保罗的话加以歪曲。因为保罗书信中有一些话让人难以明白，这个难以明白这个希腊字，这个希腊字是用来指发布神谕，神谕。你要知道希腊的神谕也一样是很难明白的。有个例子，有个君王他在出征之前他去求这个特尔菲神谕，我想是一间神庙指示他的前途这样。那他所得到的神谕是，如果你出征的话，你将会摧毁一个大国。哇，这个国王就很高兴，而且这个神谕是一个很好的兆头，预言他会克胜敌人。结果他大败而回，自己的国家遇见毁灭。所以摧毁一个大国是摧毁他自己的国家，所以你看这个神谕很难明白，对不对？他解错了。所以彼得正是用这个字难以明白这个字来描写保罗的书信。他的意思就是说保罗书信里头是有一些话好像神谕一般难以明白，不容易解释的。所以呢，有一些人就曲解了妙解，而导致有自取沉沦的危机。例如保罗常常讲到神的恩典，在罗马书六章一节你会发现好像被人曲解为犯罪的借口，罪越多恩典显多，当然不是这样。然后保罗也提到关于基督徒的自由，可是却被人曲解为你可以放纵情欲，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还有保罗对信心的教义是我们因信靠耶稣被神称为义，可是有的人他却把因信称义这个教义妙解为那基督徒的行动行为是无关重要的。所以你会发现许多人并不看重遵守神的命令，反正我有信心因信称义就 OK 了。所以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人对于圣经的真理误解之后，他就走的道就不正了。所以C.K. Chesterton 他曾经这样讲，他说正统的教义好像行在那个狭窄的山脊上一般，只要你向任何一个方向踏错一步， 你就会粉身碎骨。所以在十七节，彼得就提醒基督徒，既然预先知道会有这样的事，就要防备，不要被恶人的错谬引诱离开那个稳固的根基。基督徒知道正路，我们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好好的追求主，渴慕耶稣，好好的顺服主，遵守主的命令。你踏在这两条轨道上，你走在正路上，之中你真的会得着神的赏赐。基督徒也要知道有错谬的道，你在其中直奔会有危险的。那既然基督徒已经事先被警告，那我们就要好好预备自己，准备妥当，应当殷勤地追求主，也追求全然成圣。彼得提醒众圣徒，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这彼得的这个劝勉跟保罗的劝勉很接近，对不对？保罗为帖撒罗尼迦圣徒的祷告是，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好，所以全然成圣是神的工作，神要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所以我们用信心去领受主耶稣这个圣洁的生命，我们要殷勤地追求圣灵充满，让主圣洁的生命之灵继续不断地进入我们里面，充满我们。因为主是那么的圣洁，所以我们与圣洁的主相交，常常有交通有来往，我们才能够得着这个新的圣洁的天性。你知道我们本性的败坏，是因为我们还在首先的亚当里面，它导致了败坏，而且传给我们。如果我们在基督里，常常在基督里，住在基督里，天天住在基督里，常常被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才会有新的品性，还有圣洁。所以圣洁的程度是取决于我们在基督里的程度。所以明天殷勤的学习，时刻住在基督里。好，上次跟你们讲过，不要有时候住在基督里，有时候又住在老我里面，好，进进出出，这样是不行的。一定要殷勤的学习，时刻住在基督里，而且完全降服于赐平安的神，因为赐平安的神要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所以你要降服于那位赐平安的神，里面常常充满了平安安息，这样你会发现神的话永不落空。保罗说，赐平安的神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无可否认，老我会偷袭你，你身上那个老我会偷袭你，可是你要了解，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是又真又活的，它是成圣的源头，也是我们生活的力量、工作的能力。所以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活着的不再是我们自己，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们继续住在主里面，与主耶稣保持一个信心的连结，在我们里面是基督的公义跟圣洁所造出的新人。这个住在圣徒里面，这个圣洁的新性情，是一个人渴望而且能够过圣洁生活的原因。我们真的可以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只要我们继续不断地跟耶稣保持那个亲密的交通跟连结，这样里面那个圣洁的新性情才会增长茁壮。你要相信主就是那么乐意把这个圣洁的新性情放在我们里面，而且他要把他的智慧力量注入其中。我们要承认一切由我们天然本性发出的是败坏的，所以我们愿意完全向自己死掉，我们继续不断地全然降服于赐平安的神， 在神那个恩典的作为跟照顾底下，我们真的能够做天父所喜悦的孩子。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身体献上，还有把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自己所有的一切都献给主。我们献上摆在祭坛上，不但是圣洁的，而且是蒙神悦纳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说这个圣洁的生命是可以借着气质的陶冶或是自己的努力来达到，不是的。你必须继续不断地让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的灵不断地充满我们，我们继续地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这样那个圣洁的生命可以从我们身上自然地流露。所以让我们继续用信心来追求主，也殷勤地追求主，用信心操练住在主里面，也殷勤地操练住在主里面。住在基督里就是成圣之道，常常被圣洁的灵充满就是成圣之道。所以今天早上还有一些时间，让我们都很专心用信心来追求圣灵充满。我们要浸于丰满的圣灵，这样神会借着圣灵做工，使我们全然成圣，也过敬虔的生活。
颂赞诗选303首，颂赞诗选303首。我们还有一些祷告追求的机会，如果你没有急着回去的话。
想住如牛不服你天若
第四节